十二节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单单是耶和华引导以色列，没有其他的神带领以色列人，帮助以色列人，拯救以色列人。这句话也一样用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这里讲的以色列或讲的雅各，不管是雅各一个人或者他的子孙，不管是亚伯拉罕一个人或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管是教会以前以后的，我们通通都在基督里面，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新约旧约所讲的，我们要记得只有一位神。事实上这句话也是对外邦人讲的，外邦人会把荣耀把感谢归给妈祖，归给假神，归给自己，归给人类，归给所有的受造物，那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基督徒是罪人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肯定一件事，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只有他，没有别人引导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们对别人讲这个话之前，我们自己要清楚地认定这件事情。我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耶和华，只有耶和华，天天时时刻刻每件事上引导我们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，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哈，这个中文有点奇怪，就是把以色列人，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也就是我们，让我们带我们到高地啊。我今往高处执行啊，高地不管有什么其他保护啊或者什么意思，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，就是神让他蒙福，这蒙福可能包括他的地位是高的，神赐福我们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我们是罪人，但神实在把这白白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，不仅是你好像是在高的地方很平安，很蒙祝福，很有地位，而且也让你吃得很丰富，因为他们是以畜牧业为主的，所以就讲牛的奶油啊这些东西。那还有也有一点讲到以色列那边的环境哈，多多少少都会碰到，包括说从坚石中吸油，这个我们今天知道油啊，我们台湾没有油嘛，油是从地底下打的。另外还有就是什么盐业油，就是从那个岩石里面的，我听说我们新疆那边的油是这个样子哈，有些地方油是从石头里，是藏在石头里面的，那这都很奇妙，不管石头里面出油，或者说磐石中扎蜜，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没有什么磐石里面有蜜的哈，我们通常现在我想现在中外那个蜂蜜大概都是养的人养的，从蜂房里面拿出来的，可是我也看那个有些小说儿童故事里面，那个蜜蜂哈，也把它的蜜有的是存在那个比较空的树干里面，有的呢是把它存在那个比较松一点的那个磐石里面，那个石头里面有蜜，石头里面有蜜，石头里面有油，土里面有土产。我们不太熟悉石头里面有油或者石头里面有蜜，我们熟悉土地里长很多东西，我们台湾是宝岛，长各种东西，那我们熟悉的我们不觉得稀奇，其实也很稀奇，一个土里能够长各样的东西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啊，在诗篇里面有讲，原来神的创造也有讲，就是在神让土地里从创造的时候，从土地里长出各样的植物，甚至创世纪第一章里讲，从土地长出各样的活物，那是指动物了，当然土里不能长动物了，但是动物的生活也是靠土里长出来土产，所以这我们很熟悉的话其实是非常稀奇的事，那对我们也是一样，神怎么保守我们，神借着外邦人不信主，我想我们的父母大概都不信主，原来不信主，然后怎么样生了我们养了我们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在这个地方信主，各位可能也都信主多年了，这是主的恩典。 我们能不能也想一想哈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忘记，神如何让我们在最荒凉、最枯干、最贫乏的地方，给我们一切的丰富。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是一样，我们都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里面，神还存留我们的性命，让我们存活，让我们享受，让我们好在这些存活享受中，知道去寻求神，去感谢神、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是记得数算神的恩典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有这些经验，我们也一样有这些经验。麦子、葡萄汁、酿的酒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。哎呀，悲哀的就是十五节开始，但耶稣伦，耶稣伦就是以色列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、踢跳、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。好像从旧约开始，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到新约，到教会的历史，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形，就是我们通常在贫穷艰难的时候比较会去依靠上帝，一旦富裕了，渐渐的肥胖了，东西多了，我们就忘记上帝了。我也不知道各位，我自己看教会哈，那种五六十年历史的教会，写回忆录的时候，写的建堂五十年，建教会五十年、六十年，常常就会写到大概民国38年以后的那10年的时候，通常我们说台湾教会那段时候是最棒的时候，培灵会、布道会哦，都很多人去，大家爱主，因为那个时候。人心也紧张惶惶啊、哦，我们需要依靠上帝，好像物质上也单纯，我们没什么，还什么卡拉 OK 什么电脑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去教会。那我也想，那也是如果我们在那里面就能够很单纯的以主为乐，我觉得是很喜乐的。现在人，我没有反对物质的丰富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，科学进步都是神给我们的，可是人对神如果不单纯，各位你自己看看，你越富有时越快乐还是越愁苦？很多时候真是越愁苦哈，愁苦。起码在以色列人就是神给他恩典，前面还讲给他蜜、给他油、给他奶油、脂油、上好的麦子、葡萄汁酿的酒，但是这是神的恩典，但就叫人堕落。神的恩典是好的，但人的心容易因此堕落。那我们这个堕落呢，一方面是忘记上帝。也有一句话在人间也常常有的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嗯，对，我们有了钱就变坏了，我们也是，男人女人有钱就忘神啊，就渐渐忘记救他的磐石。这里把上帝讲形容成一个不会动摇的磐石，可是我们会动摇。16节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产你的神，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。好，所祭祀的，不管是当时以色列祭祀的金牛犊、巴利，或者其他外邦的神，或者在丘坛，或者在其他外邦人带过来的，那是鬼魔，不是真神。保罗也讲了类似的事，就是说所祭的哈，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所祭的是在祭鬼呀、啊。哦，各位，所以我们台湾的同胞，或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不信真神的，因为都在蒙神的恩典，不信主的也神也给他们很多祝福，为的是叫他们认识神。当然对我们信主的恩典就更丰富，我们已经认识了，不仅有属灵的祝福，物质上也有了。你再忘记神，就像以色列那样，就惹上帝双倍的愤怒。但是我们看这些情形，这里所写的正是台湾现在状况，我觉得是社会的状况，也是教会的状况。教会也常常就是逐渐的忘记神，这都在祭鬼呀、啊，不是祭真的神，祭那些会伤害人、会欺骗人、最后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的。这个是鬼，第一个讲的鬼魔哈，第二个讲是什么呢？是素不认识的神。各位，这个新兴的宗教， 新兴的科学、新兴的东西很多是好的。在圣经里面，新这个字哈，跟我们人间一样，新可以是好的意思，新可以表示是完全刚刚出厂，没破没有损啊，这是完美的。新可以表示是有很长久的前途，刚刚才买来的车子可以开个10年8年的。新的东西，新车、新电脑、新衣服，通常都是一方面讲到完好，是一个完美的；另外是讲到说可以有长期使用的时间和价值，这是讲新，这是好的。新还有一个新，但是在圣经里面跟我们一样，也有坏的意思。新手驾驶就表示驾驶技术不好。新神啊，新兴的这些宗教，那尤其在教会里面新冒出来的，那通常如果是尤其是一个新的神，那一定是坏的，那就是假的。我们所信的福音，我们所信的神，在新约旧约里都有讲这个话，是我们列祖所信的神，是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的神，也是我们的列祖。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也是我们神，也就是我们信的，不是一个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了，像摩门教啊，或者像什么什么什么统一教啊，或者什么新，甚至像回教啊，就是在圣经以外，那个创教的人说圣灵或者是天使给他什么感动，给他一卷新的书，那个耶稣已经讲，旧约新约都有讲，到末后的日子就有一些人心里偏邪厌烦，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，就发明了这些东西。我再一次说一次，圣经里面新的有好有坏，但如果是新的神一定是坏的。你说哎呦，那对从来不信主的民族来讲，这个神就是新的咯，以前没听过啊，这一点也很重要哈。对任何一个没有听过上帝的个人或国家或民族来讲，对了，他听的是一个新，像保罗在罗马书使徒行传17章到亚律巴古的时候跟雅典人讲的时候，他们啊，这个人讲一个什么新的什么宗教，新的什么东西啊，对了，他们会觉得是新的。但保罗跟他们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的神。我们今天跟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有知识没知识，他如果不信神，我们跟他讲的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不是今天我跟你讲的时候才冒出来的，也不是这10年20年这100年这1000年冒出来的。这位神第一个是永远长存的神，从万古都存在的，其他都假的。所以这个神姑且这样说，是一个老神，不是一个新神，是很老很老的神，是独一的老神，而且老神在在，没错，是独一的老神。这位神也从来没有停止在这个世界上施行他的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审判，从来，我父做事到如今，这位神天天在做事。我们跟人传福音不一定能把这讲清楚，但你自己要有个观念，我们不是说我听到耶和华的那一天耶和华才出现的。这位神不是洋人的神，这位神不是什么美国人的神，这位神是宇宙万物，包括黄种人、白种人、黑种人，所有的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和审判者和拯救者。就这个神不是什么新神，你是新听见没有关，没，那是真的。但这个神不断的在把自己的恩惠、慈爱、存在，借着一切的事物来向我们彰显。所以我告诉你们的神，我们今天跟不信主人讲的神，是你，是一直在养你的神，只是我今天告诉你，养你的是这位。你以为是妈祖，以为是关公，以为是靠自己，那是错的。那对于我们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我们这样讲；对犹太人也是这样讲。你，但是对听过福音没听过福音，常常都有一个同样的错误，就是我们不认识的新神，我们想要去。 哎，这一点呢也非常奇怪，我觉得也在人性堕落的人性上有。堕落人性不仅我们会厌恶，会厌烦那位老神，也就永远存在的神，然后去找一个新神。在人间啊，你看在我们现在台湾也是一样，这男人就喜欢找新女人，就不认识的，就是不认识的，他就有这个毛病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心不一定都是坏的。我想要换一个新的电脑，要换一部新车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有些东西，最起码这个福音，这位上帝，我们信的是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神。我们没什么新的信念，没有什么新的圣经，没有上帝有什么新的启示。耶稣所带来的新约也不是跟旧约冲突的，在旧约里面已经有，只是新约比较清楚表达出来了。这位神是新进的，不断历世历代都会有新的。我也不是说我们教会不能更新，我们教会也应该更新哦，我们也唱新歌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新的教会管理的方式，这也是常常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我们也有新的设备，我们也只要没有违反我们的信仰，没有违反我们上帝，我们也都与时俱进。我们也甚至希望我们对上帝的认识，同样这本圣经，上帝的认识我们能够更丰富、更深入。有些东西我们以前不懂，那么我们越来越建立在圣灵在教会里面所累积的知识和智慧，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，有一个不变的上帝、不变的圣经、不变的信仰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、一灵，但是绝不能变这个神。这是我看教会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异端哈。这个神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，列祖就是曾经信靠这位上帝的人。我们不会去惧怕那些偶像。一个检查你的信仰对不对的一个办法就是，你是不是天天处在惧怕当中？天天处在惧怕当中，信仰会有问题。通常天天处在惧怕当中的人，也天天叫别人惧怕，他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他动不动又哭又害怕。其实我们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精神病况，就是因为我们远离神，没有敬畏上帝，所以我们就非常惧怕很多东西，包括惧怕这些陌生的鬼神。所以我可以保证，你去跟你那些不信主的朋友讲，你跟他一起生活，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，不信主的人心里都是惧怕的，非常多的惧怕。你说我也怕，那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心中有平安，这是主给我们。我们既蒙神的拯救，我们既因着耶稣基督宝血脱离上帝的震怒，我们既在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我们就有平安。如果你是太多贪婪金钱，你可能就会惧怕金钱变成你的偶像。你会那个偶像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给你一些甜头，然后让你很痛苦。各位，钱一多我们就会有个惧怕，如果那个变成偶像的话，怕什么？你怕失去嘛？你就很紧张嘛？就是你看那些钱非常多的人就很紧张，紧张到高血压继续紧张，就怕又来个金融海啸，又来一个什么事情。我们敬畏上帝，惧怕上帝，我们就不惧怕这世界上任何东西。我们不敬畏上帝，这世界上什么事都叫我们害怕，整天就害怕。如果我们忘记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就惹他的愤怒，那也惹神的厌恶。神对我们有属他的人有无穷的爱，但是若是我们不断惹他愤怒，他也会对我们那个罪恶厌恶，然后来管教我们。二十节说，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，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。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，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。好，上帝不是什么小气啊，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上帝不是小气，上帝也不是报复，但上帝希望人学到功课。 所以并不是你打了上帝一耳光，上帝要打你一耳光哈，那种小气的。上帝要我们学习功课，我们本来我们都应该承认，基督徒以色列都是一样，我们本来是乖僻，心里没有诚实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，但是蒙了上帝的拯救，被圣灵重生，我们就应该专心归向上帝。不专心归向上帝，而且掩面不看上帝，上帝也掩面不看我们。不是上帝小气，而是上帝要我们学习，要仰脸看着上帝，要对上帝敞开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上帝当然都知道，而我们常常不知道，所以神就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一再悖逆，神最后会怎么做。好，神怎么做呢？这再一次不是上帝小气，是让我们学功课。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常常是圣经用夫妻来描述。当以色列人离弃真神的时候，拜假神的时候，那么神的说法就是他好像一个丈夫一样，当我的妻子对我不忠实，去以别的男人不是他丈夫的为丈夫的时候，我当然就愤怒了。当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爱以色列人爱我们的，而我们不去爱耶和华这个真神，去爱那些木头石头根本不是神的东西的话，那上帝就火大了，上帝就要来治我们。本来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现在上帝呢，我们既不要以他为神，他就不以我们为子民，不以我们为他的子民，就要兴起其他的子民来攻击，来打击以色列人，甚至上帝要兴起其他的子民来惹他们的怒气啊！这一点啊，保罗在罗马书也讲了，就是神要用那个不是子民的来惹动愤怒，惹动以色列人愤怒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惹他们的愤怒，以愚昧，愚昧的国民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。这我举个例子，各位可能可以懂哈。你给人给东西给的太方便的时候，人得到好处太方便的时候，常常不会珍惜。而上帝的恩典就是很方便的恩典，那我们人就不珍惜。那不珍惜呢，上帝怎么叫我们学习珍惜？我再一次说，不是上帝小气，上帝给你你不要，上帝怎么叫你珍惜呢？那就是不给你嘛，不给你你还不珍惜的话，他就给别人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经验啊。我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，现在应该算你们的孙子了哈，儿女小的时候给小孩玩玩具啊，他们都是太多玩具了，不想玩，他们都不玩，总是要一个新的嘛，放那不玩。你怎么样做他们就会玩，你把那玩具给别人玩，他马上就我要，那是我的，马上就是这样。我也有在跟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，我讲故事，如果我小孩不想听，有一个办法他就会听了。我跟邻居的小孩说，哎，康爸爸有个故事跟你讲，他们就来了。如果说我跟我小孩说你不准来，我就要跟他讲，他就很生气，哎，我是你的儿子，哎，当然他们那时候不会想这个话。这里就是上帝做的办法，你们不稀罕我，你们不稀罕上帝，上帝就兴起其他的国家民族，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就是巴比伦啊、亚述这些拜偶像拜假神的，神就兴起让他们强大，让以色列非常的生气。当然了，所谓气上帝其实是表达上帝的愤怒，要让以色列知道悔改，他们哪有气的资格。那新约有时候也把这个字翻成嫉妒啊，旧约有人嫉妒，就是上帝在给了别人，让以色列很嫉妒，其实正是表达上帝的心，你们把你们对我的爱给了别的假神，我就很嫉妒啊。这都不是讲上帝像小气或者孩子气啊，而是表要让我们能够学习这种我们所犯的错误啊。 第二十二节，因为我在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烧尽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这个上帝在怒中把火倒下来，我想比较早出现的时候就是可拉党的时候，有火来烧。那个火有很多的作用哈，圣经里面有好的，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。当然不能说坏，上帝做的不是坏，有审判的一面，就是把人消灭。那好的和坏的联合在一起，也有就是炼净的意思。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艰难，把我们那些坏的东西，希望借着这个炼净烧掉，然后留下来是好的。所以神如果给我们受一些痛苦，给我们一些打击，我们盼望我们有信心使这个痛苦打击变成炼净我们的火，是很困难了。比如说你有什么疾病，或你碰到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，或一群很难相处的人，或一件很难解决的事让你非常苦恼，这种苦恼若是使我们有信心专心去依靠上帝，这就是炼净我们。有一点像啊，各位，我看很多回忆录都会这样讲，哎呀，我后来能够在学术上在什么上有成就，就是我梁实秋先生，我记得他写他一个作文老师，就是很严格的批评他写的作文了、啊。他说他讲的好严格，对我非常严格，当然也一定要有爱了，但那个严格呢，就让梁实秋先生说他的文章就能写得很好。我不是说什么严师出高徒，就是凶就是好，不是的。但我们上帝会用严厉的方式来炼净我们。第二十三节，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。上帝把愤怒射在他们身上，灾祸射加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吞灭。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，并土中复行的，那就是蛇哈，用毒气害他们。这些不一定，其实主要不是在讲动物了，是在讲他们的灾难，他们战争上面的灾难。外头有刀剑，内室有惊慌，惊恐使人丧亡，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。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名号从人间除灭。这都是上帝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名号除灭，所以上帝要让他们的名号除灭。再一次说，不是上帝报复和小气，是希望以色列人在这种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时候，让其人能够知道悔改。哦，我是在这上面犯错了，我应该高举神的名号，结果我把他的名号扭曲了或消灭了。现在神就在把我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。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做的，但上帝先讲出来，免得人家不知道这是上帝做的。第二十七节，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，说是我们手的能力，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啊，耶和华不要让任何人以为说这是他们做的事。亚述巴比伦的侵略是耶和华早就安排好的，是耶和华做的。所以是好是坏，是魔鬼是天灾是人祸，都在上帝的手中，而上帝的手中作为是美善的。第二十八节，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好，这一点我们也我要小心的讲，也希望各位小心的听。所有的灾难来自上帝的，天灾人祸这里讲的，你不要说这灾难是来自巴比伦，来自亚述，来自地震，来自台风，来自魔鬼，是也是来自他们。我们在约伯记也可以看到，是来自那些邪恶的因素，但是上帝使用这些因素，而上帝没有丝毫被羞辱。上帝使用这些，在这里他清楚讲到说，当以色列受到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，耶和华说是我造成这件事，不是亚述巴比伦的国力够强大，如果不是我把你们卖掉，如果不是我在愤怒中把你们卖掉交在敌人手里，你们不会失败的。 这些话都是叫我们更加敬畏上帝，更加遵从上帝的独一的圣洁，神圣不可侵犯，也让我们晓得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真是有慈爱。记得我们一开始念的吗？神让我们有蜜，在岩石中有蜜，有油，有非常美好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在这些情形下不知道去敬畏上帝，相信上帝，那么上帝就会一个灾接着一个灾的来提醒你，都是好意了，希望你能够悔改。那以色列人没有智慧，他们不知道这个，他们不知道上帝掌管一切，所以他们离弃了上帝。他们在不知道上帝掌管一切的时候，他们碰到灾难还是可能不知道，不知道连不知道好处是耶和华给的，所谓坏处或灾难也是耶和华给的，当目的都是好的，希望人能悔改。你们的逃跑，你们的失败，也是上帝的管教。三十一节，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尽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他们的磐石根本是假的，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。不信主的人，当然不信主的人他不会肯承认这些，但是他们内心也知道他们的神不会是真神的。真神怎么会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呢？真神怎么会是人给他一点甜头，给他一点香灰，给他一点什么烟啊，风啊，那个炮啊，这是最近又在放这些鞭炮，惹一大堆的祸患。我真是觉得这些邪教真是很可恶，什么把鞭炮丢在人身上啊，这些都是又残忍，这让人很坏。人居然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，从他们自己的表现就知道这是不好的，这是很邪门的东西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的仇敌自己都知道，他们的磐石，他们所信的不如我们磐石。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又良善又美好的。三十二节，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，俄摩拉田园所生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全挂都是苦的，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，是毁蛇残害的恶毒，这不都积蓄在我这里，封锁在我的府库中吗？哦，各位，这些话都要小心看。所以小心看，就我们不要糊弄过去了，不要忽悠过去了。我自己在教神学的时候，牧会的时候都想要糊弄过去，因为这些话很难讲。但是各位不要躲避这些话，圣经讲得很清楚。耶和华说，我们的仇敌在31节的我们呢，就耶和华站在以色列人身立场上讲，反正我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的仇敌，然后他们的葡萄树，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、巴比伦这些攻打以色列、伤害以色列，也就是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国家、民族、个人、团体，都是毒，都是害。上帝以外没有良善，这话并不是说其他宗教、异教徒没有好的地方，一定有好的地方，因为上帝也施恩给这些歹人。也是跟甚至给他们很多的恩典，为的是要叫他们悔改。但是如果把上帝的恩典去掉的话，那人离弃上帝，人就是除了恶以外什么好都没有了。好，世人是罪人，其他宗教是邪恶的，所带来的也是邪恶的，可是这又是上帝在做的事。所以34节说，这些都放在我这里，灾难在耶和华的宝库里面，耶和华的宝库，耶和华的府库里面，诗篇里面、约伯记里都有讲，耶和华府库里面有闪电、雷声、雨水，耶和华的府库里面有各样东西，耶和华恰当的把它丢出来，就是恰当的风调雨顺。耶和华要处罚人、刑罚人的时候，那就是非常可怕的灾难。他要多丢少丢，什么时候丢都在他那里，他丢的一定正确，我们不一定能看得懂，但一定正确，因为深渊在我，我一定我会报应的。他们，这个他们可以指以色列人，也可以指以色列仇敌。失脚就是失败的时候，任何人失败跌倒的时候，那是我的报应，就耶和华处罚。不管是美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，不管是巴比伦人或者是犹大，或好的坏的，神都会报应，神会最恰当的把恩或者罚报给每个人。 我们不一定看得懂，我们不一定觉得公平，但是我们相信神做的一定对，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。他们施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。如果有人在施脚的时候，别人趁火打劫，就好像以色列施脚的时候，其他的民族向摩押人趁火打劫，神也会报应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是慈爱的神。因他们遭难的日子近了，好，那个要临到他们身上的35节最后一句话必速速来到。这跟耶稣讲到末后的日子一样，速速可能要等千年，马上就要来了，现在就要来了，将要来了，快快悔改吧。圣经里一直讲这样的话，但人不肯悔改，就有一天会突然临到，不管是挪亚的洪水，或者索多玛俄摩拉的天火。36节，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。好，这说起来又好笑了。他们的灾难是耶和华带来的，他们灾难解除也是耶和华，他们灾难就是耶和华叫巴比伦来攻打他们，然后他们在灾难中很痛苦，耶和华又替他们伸冤，让巴比伦亡于波斯。好像上帝都不公平，上帝霸道，没有，各位，没有，上帝非常公平。上帝使用邪恶的器皿，像巴比伦、像亚述的时候，是因为他们邪恶，所以他们可以去攻击那忘恩负义的儿女，他们很残暴。但他们在攻击的时候，不是出于顺服上帝，而是出于自己的贪婪，所以神也会管教他们，神会替他们百姓伸冤，因为百姓里面也有真实爱主的，也受到打击。神一定是公平，神如果让像我们像耶利米一样碰到一些好像遭到鱼池之殃的，我们仍然感谢主，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是美好的，神会替我们伸冤。37节，他必说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，喝他们惦记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来帮助你们，护卫你们。那你看这话也有意思啊，耶和华在帮助以色列，也就是帮助所有神儿女，也就是帮助所有忘恩负义又在灾难中最后向神呼求、求神怜悯的。那么神会先说一句话，这说这话也不是小气，也不是讽刺，是提醒以色列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耶和华要救他们的时候会说他们或你们，这个不管指以色列或者巴比伦都是一样的，因为都在拜假神。他们你们那些神在哪里啊？你们把他当磐石，把他当依靠，你们给他一大堆的祭物。我们在台湾以前是一年看一次，现在越来越频繁了，一年看好几次，后来一个月看，现在要看两次了。初一十五几乎家家户户都摆个香炉在那里，然后摆一些什么水果在那里，真是很奇怪，从来没看过神明来吃过，他们照样放在那里祭神，除了污染环境以外没有任何好处。我都不知道慈济啊还有这些人，他们为什么不呼吁一下不要烧这些纸钱，除了多砍树、多砍竹子、多增加二氧化碳以外没有任何好处，就是不信主的人的愚昧，破坏环境，又没有任何的好处。这些神也从来不会来吃这些东西，根本不是磐石可以依靠的。那说他们向来都来吃他们的祭物啊，可是什么时候来吃过呢？这就是讽刺的话了。那些祭物当然都是后来都是人自己吃掉的。那些酒在哪里呢？你献了那么多，神明真的能帮助你吗？当然神明不能帮助，问题是神给人太多宽容的时间了。你今天并不是一个人一去烧香马上就天打雷劈，神没有这样做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可是那个是指神的愤怒、神的慈爱恩典离开了，或者是那个永恒的恩典慈爱离开亚当夏娃，亚当夏娃并没有马上死。所以神的话语的是一定是真实，但是就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实现常常隔了很久，我们因此就没有信心了，世人也没有信心了。我们说他们不能帮助，可是常常那个时间和他们敬拜上帝的不对称，所以他们就还是继续拜偶像。 但我们基督徒看到神的话，我们就要记得了。三九节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死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耶和华是真神，而且这个真神，如果我们讲真神，我们通常会说耶和华创造，从无到有的创造，耶和华管理，耶和华独行其事，耶和华施行恩典，这都是。但这里是在责备以色列，提醒以色列，所以他讲的是负面的居多。神不是只是施恩的神，希望我们能记得，神不是只是施恩，神也是刑罚的神，神是掌管万有的。所以他说我死，我使人死啊，先讲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就我损伤我医治。总之这里的话都是告诉你，只有神是独一的，你好好信靠他吧，你不要犯罪得罪他吧。四十一节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这报应、报复、报答、报恩都是报，人间的报不完全，但上帝会有最完全的报。上帝伸冤，虽伸最大的冤是伸自己的冤，是伸耶稣的冤。耶稣是神被人家定死了，神有一天会伸这个冤的，当然已经伸了，神把耶稣升为至高，那就是伸冤了，只是那还没有让所有人都知道。虽然应该知道，因为圣经里都有讲，教会也一直在传扬。如果神没有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和感谢和敬拜，神会伸这个冤的。不是神小气，因为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条道路，正确的事情。耶和华四十节，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哦，我希望我们没有人恨神，但是很多人真的恨神。我一直到今天，我觉得我看了很多无神论的东西，我没有看到一个无神论，我觉得看到这些无神论都是恨神，他们非常的恨神，他们是有神的，他们要有一个对，他们满心都是愤怒啊！人不要恨神啊，神有丰富的恩典。我们如果有很多的委屈，我们应该恨恶的是魔鬼，恨恶是自己的罪恶。我们应该求神加添给我们信心，而不是恨恶上帝。四十二节，我要使我的剑饮血，饮醉。当然，神不会喝醉了，那是也是用人间来形容上帝，好像要那个饮醉啊，就是启示录也有这样的描述，就是喝那个红葡萄酒，好像喝血一样。不是上帝残忍，而是人要知道自己做了多残忍的事，上帝的报应是很可怕的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这是指以色列人最后会倒在刀剑，都是因为他们以前杀自己的小孩献祭给巴利，是上帝的愤怒要报应他们。或者他们常常像以赛亚书里面，他们常常欺负那些软弱小的人。耶和华刀要吃肉，耶和华要报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，这是讲的非常露骨，甚至我们有点受不了的字眼，就是希望提醒我们悔改。四十三节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外邦人跟主的百姓一样，所有的人盼望我们都是信耶稣，我们信主就不分外邦人犹太人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我们都因耶和华一切的作为，包括他的报应，包括他的审判欢呼。因为他的审判和报应会一个公平的伸冤，他的审判和报应会洁净这个地，他的审判和报应会救赎他的百姓。四十四节，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，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。啊，这我们刚刚看的是一首歌，这首歌是要唱出来的，我大概十几二十几节啊， 不知道是怎么唱，去告诉他们，说给他们听，以后是要教他们唱，唱了就让他们没有借口，真知道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事，所以以后一再不做而受到处罚的时候，真是无可推诿。而且如果我们后悔了，我们还知道要怎么办，就是赶快回到神那里，要放在心上哦。这求圣灵工作，神的话，圣灵不帮助我们，不能放在心上，我们会忘记，我们会厌恶。放在心上，要教导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哦。47节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律法上面的话是人的生命，不遵守就是人的死亡，遵守就是人的生命。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得以长久。是啦，我们生命能丰富是因为土地丰富，我们生命丰富是因为我们头脑清楚，我们生命丰富是因为我们在的环境很美好，我们生命丰富是因为我们是在的地方文治武功都很好，社会制度也非常好。但是如果这一切没有带来我们对跟上帝关系的良好，那就都是害我们的，不或者就都没有长期的帮助。我觉得欧洲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只有希腊、西班牙这些，好像他们的货币很危险的，整个欧洲离弃上帝，因为有上帝，所以他们有百年的丰富；因为离弃了上帝，所以他们虽然离弃已经两个世纪了，还是相当丰富。但是人不能一直吃老本，到最后一定会垮掉。我们不希望任何国家民族垮掉，我们都希望大家悔改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以色列到迦南美地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。地方是美好，他们离弃了上帝就不能长久了。48节，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归你列祖去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，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啊，这段话很有意思。刚才上帝教摩西一首歌来教以色列人唱，责备以色列人，下面马上，这是摩西写的，马上写叫他上山，他可以看一看那个地啊，看看我要赐给以色列迦南地我是多么的信实，然后讲摩西的丑事。一个是悲伤，就悲伤和丑事连在一起，你一定会死在这里，你死在这里就跟你哥哥死在何尔山一样，你们要归到列祖去，那那就死。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句话还是正面的，归到以色列的列祖，列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我们都记得那个拉撒路后来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认识上帝的人，归到列祖那也是归到平安的地方。摩西一定也是，但是我想是不要叫摩西骄傲，也叫我们所有人知道，当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不管是多伟大或多普通的仆人，当我们在讲述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，前面就讲人家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多好。所以提醒一下摩西，这群百姓，你刚刚讲了他们会多糟糕的事情，他们会进到流难隐秘之地，你不会去。一方面这让我们看到到底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如何，不是看一时他进到迦南地没有。但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如果是从一时来看，那摩西当然是一个失败者嘛，他不能进去，而且又看到上帝的不公平，这群百姓这么不好，上帝也知道不好，居然让他们进去，而且让他们存活几百年的时间，甚至差不多上千年的时间啊！神有他美好的旨意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哈。但是神也叫神的儿女一定要谦卑，你们曾经因为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啊，在民数记讲你们没有信心，那个重点不在说了几句急躁的话什么动作，而在他内心不尊主为大， 不相信上帝。所以摩西和亚伦，特别是摩西所犯的错误，虽然是我们从情来看情有可原，从律来看，从上帝的法则来看，摩西是知道上帝太清楚，跟神面对面，所以他犯了个错，神也给他一个很深的警告。当然我觉得其实是给我们活着人警告，这么有福的一个人，这么大权柄的，在这么小的事上得罪神，神都不让他进去，何况是我们呢？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摩西去的地方更好，在亚伯拉罕怀中，那比到迦南美地好得多了。只是这种，就是这种处罚，既给摩西最大的赏赐，又给后人最大的警惕，我觉得是上帝最智慧的啊！你可以观看，你不能进去。那我们希望我们都在观看中哈、有信心，让我们平常也在地如同在天。我们。